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终于走出了怕的阴影。对于曾经遭受过邪恶迫害的同修来说，重新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和突破家庭观，我觉得是一段艰难的历程，也是修去怕心的过程。记得刚从看守所回来，那真是怕到了极点。一个电话，一个敲门声，甚至楼外一辆车经过，都使我打颤。晚上吓得睡不好觉，上班怕被邪恶找，连做梦都被恶警非法审问。不过在梦中正念还是挺强的，怕心越重越出假象。一天半夜三点竟有人敲门，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惊出一身冷汗。又一次刚出家门，迎面开来一辆警车，上面坐了十多个便衣，我立刻发正念，警车戛然而止，掉头开走了。这使我体会到正念的威力。那段时间怕心搅得我真是度日如年，苦不堪言。还有一次，我又站在窗下看楼外停的一辆轿车，我总怀疑它是监视我的，后来才知道是一商人常停放在这里的。我心中不禁苦叹，哎，这得怕到什么时候呢？这种煎熬真令人难受。我不要你，话一出口一个念头生气，与其天天在家怕，不如上街讲真相。反正是怕，出去讲真相，即便是害怕，也比在家害怕强得多。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对，于是我拿上两份资料，骑车出门。不远遇到一位男士，我连他的脸面都没看清，便一股脑地给他讲开了大法的美好，邪党的罪恶。最后他三退了，还接了资料。我一屁股坐在路边道沿上，心里那个敞亮，像搬掉了一块大石头。从此我又走出了家门，面对面讲真相了，而且怕心越来越少了，也比以前成熟和稳健了。另一个怕心来自丈夫，自己两次被迫害的确给家庭带来了很多的伤害。不明真相的丈夫想起来就骂个不停，急了还打两下，我说什么都不听。很长时间我都是瞒着他修炼，他一回家，我赶紧把大法书藏起来。长期这样，我也觉得很难受和不对。学法时更是感到自己有保护自己的人心，没有对他生命的慈悲。悟到这一点就下决心，无论多难也得突破。在家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救度这个和我有夫妻之缘的生命。于是我给他发短信，说这么好的大法我还要学。他马上打过来电话。我能感觉到他在那边已暴跳如雷，骂不堪入耳的话，还说要杀了我，要去厂里打我，最后竟说你要大法还是要我。我说都要，他说不行，只能选一个。我坚定地说大法。话一出他立即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说：“那好吧，离婚。”真是闹了很长时间，我清楚这是去我的情和怕心。有一次，我带着怕心发正念，他气哼哼地冲过来说：“你这样就能成佛吗？”然后一边大骂一边拽我的头发，狠狠地扇了我几个嘴巴子，当时下嘴唇就破了。他又把我拽到地上踹我，向门外拽。我大声说：“我修大法没错，做好人没错，今天你打死我我也练，我练定了。”他又打了我几下，见我没还手就停住了，气呼呼地去上电脑了。晚上我静下心来反观自己，带着强烈的怕心、争斗心去清除他背后那个东西是做不到的。他走后，我把他的书和光盘扔进了垃圾箱，后悔没有当时烧掉。两天后他打电话过来说：“我再也不打你了，我没想到你不还手。我不忍心打一个不还手的人，我打了你，我现在心里很难受呢，难受极了。不过如此，修炼多么难，无非是去人心，再难也不能绕着走，背着执着这个大包袱往上修。经过这一磨难，我放下了一个很大的怕心，现在我也和同修一样，能在家里堂堂正正学法发正念了。他也睁一眼闭一眼了，我知道我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他还被邪党迷惑着不明真相，也不让我说。我知道我的怕心还没有彻底去除，表现在发资料上和讲真相时还有分别心，但已很弱了。今晚看九平共产党，当看到邪党的本质时，突然明白原来这怕来自于邪灵，因为从它产生时就在恐惧中生存，因宇宙中政府生命都想除它，他就把他的九大基因强心灌输给中国人，让人们颤抖地屈服他。而这个过程是从六岁时上幼儿园就开始了。悲哉可怜的中国人，已被邪灵灌进了毒汁，其中有怕。认识到此，融在思想中的怕立即被消离出去，销毁掉了，头脑顿时一片清醒，对师父的感恩无法表达。随即悟到那个一直令我苦恼和无可奈何的遇事第一念总出负面思维的那一念也来自邪灵，所以发正念时我们一定要多清除残留在思想身体中的党文化毒素、邪灵毒害。九平共产党的威力真的很大。前几天去城隍庙，由于那地方变异佛教的歌使我头痛欲裂，我赶紧出来陪母亲去医院看病，头痛的站立不住，于是便拿出发圣的一本九平看起来，也就看了三页，头就一点不痛了，还觉得神清气爽。他眼看感觉不像在医院里，建议同修隔段时间看一遍九平，认清邪灵本质，好从思想深处清除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最近一段时间过得很充实，学法跟得上，思想业就少了，思想杂念少了，也比以前静了许多，讲真相基本十个能退九个了，世人不同的误解、不同的观念，也能对症下药，很到位，很智慧地讲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长期总结的经验，发现面对面讲真相，怕心渐渐地去掉了，而慈悲心却在增长，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希望在家学法，还不能走出来的同修赶紧放下固步自封的观念，放下怕心，走出来救度众生吧。你就会深深地体会到，当得救的众生感激地向你道谢时，那就是大法弟子在世上最大的幸福和最值得欣慰的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闯出魔窟同修及其身边的学员交流。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在法上对其全盘否定，那么就会在旧势力破坏性的所谓检验大法中，在其设置的巨观巨难中提高， 而不是在破除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正实法救人中建立威德。近几年来，陆续的有大陆魔窟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闯出魔窟，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在法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致使再次被绑架，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训是惨痛的。为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下面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张忠为例，与目前从监狱闯出的同修及其身边的同修交流，旨在珍惜我们曾走过的路，共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好走正我们未来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之路。黑龙江大庆大法弟子张忠于2002年4月被绑架，被判重刑12年，在大庆监狱非法关押期间被折磨得几经生死，在海内外大法弟子的相助下，于2004年7月23日闯出魔窟。张忠虽闯出了监狱，却又进入了旧势力的另一种险恶安排中。由于大法的超常，被迫害的只剩一副骨架的张忠身体迅速恢复，立即投入正式法工作中。可是整体上人心泛起，他在全省范围内被各地区学员邀请，频频召开法会，他在黑窝内能够以超常的意志力抵制邪恶的肉体摧残，可是在大法弟子中却很难以坚强的意志抵御掌声鲜花的考验。由于张忠思想意识仍停留于个人修炼状态，交流中所谈的都是承认迫害之中反迫害的证实自己如何坚定的内容，对如何做好三件事更好的救人没有益处。众同修怀着个人崇拜心理，以人为师，他本人也被旧势力加大加强显示欢喜之心，甚至在全省范围的协调中提出欲形成全国规模以至世界规模的整体形式。值得关注的危险现象，师父评语发表，他本人及众学员仍执迷不悟，继续各地巡回交流。2006年张忠在哈尔滨再次被捕，继而被迫害致死。99年7月以来，旧势力实施他们久远以前对大法弟子的所谓安排和考验，欲对大法弟子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也由个人修炼阶段转入正法修炼时期。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越来越认识到劳教所、监狱不是我们修炼提高的场所，越来越认识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如何走正路的重要，越来越认识到个人修炼提高圆满不是目的，解救苍穹、兑现史前誓约、成就大圆满才是我们来这里的意义。大法弟子以正实法救人为本，并不需要在邪恶迫害中、在流血牺牲中坚定，更不需要常人式的英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迫害渡人的神这种事不会再有了，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再出现了。那么我们在常人这块怎么走好修炼的路就至关重要。耶稣之所以遭遇酷刑，是因为旧宇宙生命变异的观念及旧法里没有那么高的智慧，而注视正法的大法徒无需经受邪恶的所谓考验。大法弟子深陷魔窟，其中有自身意识不到的观念，有没破除久远历史安排的复杂因素，而今已闯出魔窟的同修如不能在法上否定这一切，即便身获自由，但并未真正的走出旧势力安排的无形的精神监狱。如果因此众学员及其本人觉得其如何伟大、坚定、了不起，无形中承认了他们的考验，邪恶会放大其显示欢喜之心，那是极其危险的。法轮大法这一法门开在常人社会中，走的是一条大道无形之路。法要求我们立足于常人社会，摆正生活、工作与修炼的关系，利用生活工作之便广泛救人，所以闯出魔窟的同修应及时归正正法修炼之路，自然的生活、工作，平静的救人。不足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和解体对大法小弟子的迫害》。日前一次小组学法交流中，同修们都认识到，在深入揭露和解体迫害、找回昔日同修的项目中，存在着相对薄弱的一环，就是对解体对大法小弟子的迫害认识不足，没做到位。在常人社会中，对儿童权益的保障是非常重视的。国际上有《儿童人权公约》，这是我们揭露迫害、讲清真相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大法小弟子的迫害不是没有，不是不严重，而是明显曝光不足。大法小弟子所受的人世间迫害，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因为家长亲人被迫害而受到的株连、牵连，例如家人被迫害致死，家庭破裂，生活艰难困顿；二，大法小弟子直接遭受的迫害，被打、被抓、被非法劳教、不准读书、强制洗脑等等；三，中共协党制定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歧视，这是政策性和体制性的迫害，涉及到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生存的方方面面。小同修因为年龄小，所受迫害相对大人来说往往不突出，更容易被忽略。然而，小同修的心理相对不够成熟，对迫害的感受往往更鲜明、更隐忍，受伤害的程度更大，往往不会主动表达。如果大人同修再不主动关心他们，在法上引导他们，在社会现实的诱惑下，他们往往容易偏离大法。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小同修修炼状态不好，甚至不练了。当然，也有修炼很好的大法小弟子。从这个角度讲，大人同修的责任是相当大的，带好大法小弟子功德无量，那带不好呢？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大法弟子不可不重视。经历了12年的残酷迫害，我们也成熟了，我们要换回离法渐行渐远、沉沦在常人中的昔日小同修，曝光他们所受的迫害，引导他们走在大法修炼的道路上，更好地做三件事，兑现他们的史前誓约。小同修们或大法弟子的小孩，有不愿再触及这伤痛、再回避、再隐藏的心态，但我们只有将邪恶充分曝光，才能真正起到救人的目的，其中也包括小同修，这其中也有我们大人同修提高的因素。在此，我们有几点建议。一，请有大法小弟子的同修在如何带好小同修写交流文章，互相提醒和促进。同时，许多同修心里藏着许多故事，大法的美好、殊胜、神奇要展示出来，要讲出来，能唤起昔日小同修的回忆和共鸣，也能在唤醒众生中起作用。二，经历了风雨12年，当年的小同修已经长大，请这些年轻同修拿起笔来，写出你们当初学法练功、修心性的心得体会，如何打下修炼的坚实基础，在这12年的迫害中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越来越成熟的。在迫害中，你们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痛苦，如何正念帮助同修，包括家人同修正念正行等等。三，请更多的同修关注对小同修的迫害，将更多知道的迫害事例曝光，过程细节要描述，细节更能打动人，但也要注意对小同修的保护，让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大一点就是臭。在搞文艺创作时，不论是诗歌、音乐、绘画，好的作品都是建立在修炼者很高的心性基础上的，而且是在创作时，是作者的心态纯净，然后神就会给他灵感，让他创作出非凡的作品。
那么其他的事情也是一个道理，无论是打电话劝三退、做资料、做报纸、推广神运也都是一样，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的力量，而他能够做到的就是自己的心态纯净，那么正的因素就会加持，修炼者用正念做事，基点站在法上，这样才带有大法的力量，才有修炼者的威德在里面。常人也能够做正是大法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威德，有些事情常人中再大的公司也做不了，比如说把神运演出卖票的事情交给常人的公司做就不行，因为推广神运是在救人，旧势力的因素在起着干扰作用，只有大法弟子用正念清除干扰，并以纯净的救人之心才能做得了。而常人的公司做事的基点是盈利，救不了人，也很容易被旧势力干扰，只有大法的修炼者才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抱着人心去做，一样也是做不好。所以说表面上做得再好，那都是形式，真正起作用的是大法的力量。但是很多同修做成了一件事情之后，往往都会认为自己如何如何了，认为是自己表面的努力，认为自己有能力，所以往往就会在表面上下功夫，因为人总是认为自己如何如何，忘了大法的因素是最关键的因素，忘了一切都是神在安排的。就像你推广神运，实际上无论表面你是多么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看上去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是自己的努力导致这件事情成功，其实不然，实际上都是神安排好的，铺垫都做好了，就等着你用正念把这件事情做了。这么说吧，修炼者所做的一切成功的事情，都是因为你符合了宇宙的特性，所有的奇迹也都是法的展现，但是人的思想就是简单，老是用人的眼睛来看问题，所以抓不住实质，老是放不下自己。师父在《猛击一掌》中说道，负责人不管其在常人中做了多少工作，都是自愿为大法工作，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自己有时写些东西发表了就沾沾自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自己就是关注自己，看重自己，觉得自己有两下子，有才能，在沾沾自喜的同时就忘了这一切都是神的赐予，在看重人的一面的同时已经不知不觉脱离了法。当陷入自我时，把自己越看越大，当自己跳出自我时，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记得在上高中时，有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解臭字，是说道，什么是臭？字大一点就是臭，因为臭就是字大加一点构成的。人们对臭字幽默的理解，正是在提醒人们要谦虚谨慎，不要妄自尊大，否则将会被人避而远之。
下面请听北京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不孤独。我的修炼中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来北京的日子里大多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足以坚定我信师信法的心，慢慢的越来越成熟。下面是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清醒自己也提醒同修。一，地上的黑白传单。我在小区的门口和公司的楼底下两次看到过散落在地上的黑白传单，日期都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我想着，原来自己并不孤单，尽管不曾见过面，但是北京的大法弟子们都在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第一次我将泥里的两页 A4 纸传单捡起来叠整齐放在包里，第二次我回头看了看，确认日期是及时的，便离开了。前者是因为在晚上， 那几天都是阴雨天气，我实在不忍心大法的传单散落在湿地上的泥土里，捡起来的时候心里都别有一番滋味。后者是中午的12点午休时间，我跟同事们一起下楼吃饭，没有捡并不是因为我不敢，而是留给可能看到或者路过的有缘人。同事们已经看过公司传真机里传送过来的真相资料。此外，我曾亲眼看见自己放在车筐里的真相资料被车主看了一眼后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了几脚后骑车离去。怀着歉意的心情，我走上去捡起来，按照原样折三折，收好放进包里。我心里很清楚，肯定是自己做资料的心态、放资料的顾虑心和正念不足，不能清除毒害这个生命的邪恶因素。同时自己也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终止了有计划的散发真相资料。对此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近期修炼状态中是否有意识到但是没有改正的不足，是否有没有意识到的不足，做资料时是否用心的专一的在打印，发资料前是否专门发正念，是为了个人安全发正念，还是为清除一切阻碍世人了解真相的负面因素发正念。在具体散发资料的过程中，是否有完成任务的心理？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后，我发现自己确实存在很多的认识不足，导致一系列问题。另外，在明确了这些不足的同时，并没有立刻改正，而是消沉了，后悔自己做得不好，浪费了很多时间。二，救人步步停，不在意状态。消沉一段时间后，我一度无法自拔，因为没有同修可以交流，所以在不断的自责中消磨着助师正法的信心，觉得自己不争气，个人修炼状态不好，即使印出来的传单也没人看，反而还害人造业，干脆别做了。我心里总这样想，一直到转机的出现。因为长期受到困魔的干扰，反反复复我都突破不了。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后没有直接坐车回家，而是选择了步行，争取突破困魔，一路背师父的法，一路找机会传神韵和贴真相不干胶。我只贴在干净的显眼的地方。慢慢的由居民区走向闹市区的时候，灯光越来越亮，人流越来越多。我想，这么亮，人又这么多，那我就慢慢走。用眼睛定位好最干净的适合贴不干胶的墙面或者电线杆，用心把真相不干胶贴正。因为要想着这些也来不及害怕，来到公安局的对面时，正好是闹市区十字路口，路灯、红绿灯、商铺的霓虹灯都汇集了。我停下来发了一会儿正念，稳住了心，将真相不干贴方方正正地贴在了拐角的电线杆上。当时也有人看，我也没有躲闪，面带微笑的坦荡的离开了。过了大概两天吧，我骑车路过的时候看到不干胶完好无损，当时我内心真正的意识到师父讲的大法弟子的伟大，即使是状态不好，修炼中有很多不足，但是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一切能力不是用常人的心可以度量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坚持不懈做好三件事的信心。这时候我才明白，既然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那么看到散发的传单被践踏后这一幕，应该如何去做？是停住脚步，还是反思不足，脚步不停？我想应该是后者，前者很可能是旧势力利用我对法理的认识不足而布下的圈套。于是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不断地提醒自己，不管自己的状态如何，救人的脚步不停。不足是修炼中要走的路，但是身为大法弟子做的任何一件事威力都是巨大的，阻碍真相传播的肯定是邪恶，而广传真相肯定是师父希望看到的。三，坦坦荡荡传神韵。对于神韵，我最初也存在着认识不足，开始我总觉得普通的常人能看得懂吗？那么多真相歌曲会不会太直接？很多的各种想法导致我没有及时的尽全力去推广神韵，直到看到师父关于神韵的讲法，才慢慢意识到错了。 有一次我用电脑向朋友播放神韵，原本我认为看不懂的朋友说，太羡慕节目中的仙女了，真漂亮啊。这一句话再一次点醒了我，无条件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要用人心去阻挡正实法的路，做弟子的只有谨遵师父的教诲。接下来的日子就平坦很多了，我每次都穿着自然得体，尽量给人很正式端庄的感觉。在公交车里，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肯德基餐厅，在高级的商场里，我都很自然的大大方方的走过去。您好，打扰您一分钟，我是专门推广神韵晚会的。面带微笑，手指着光盘上的关键字，慈悲地望着对方。一般的人见你的衣着打扮、举止仪态后，都会放下戒备心，停下来听你说，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我都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回答，看着对方没有反应的意思，我便用 iPhone 手机播放闽南风韵那一段，从主持人的报幕词开始，向对方介绍东西方面孔的两位主持人，接下来随着镜头介绍同步伴奏的交响乐团，幕布拉开后介绍随着节目变换的电子幕和台上的华人演员。诸如全球巡演上下两个半场，共两个半小时，世界顶级华人晚会，中国传统文化等重要字眼，我都注意发音、停顿、重读和语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让对方记住最关键的信息。没有废话，不到一分钟对方都会欣然接受。离别前，我还会指着光盘左边神韵两个字，看着对方的眼睛强调一声神韵。我觉得对于着装传神韵的最佳时间场合，如何简洁明了的介绍，有针对性的巧妙回答对方的问题，都是值得结合本地区情况和自身现有条件仔细去思考、用心去琢磨的地方。对于冷漠的人不强推，对于摇头摆手的不泄气，并回报以微笑，一路大大方方地寻找有缘人。对于外界的眼光和想法也不去思考，坦坦荡荡地怀着一颗救人的心，很纯净，所以尽管是在邪恶的中心也没有任何的干扰。每次走在深夜的寒风中，我都提醒自己昂首挺胸，能在北京正实法是生命的荣耀，在邪恶的中心就要起到大法弟子的作用。尽管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呼呼的风很冷，但是一想到此时此刻有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都在精进，也就没有觉得苦和难的感受，只是想着能与师父同在，能在人间正实法，心中便无比的珍惜。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高中生也要精进救人。我今年17岁，上高二了，以前都是6点放学回到家写作业练功，9点半就睡了，早上3点起床学法。因为今年12月底要会考，学校从11月中旬开始加课，每天7点放学，在我本来就不多的时间里又少了1个小时，也感觉挺累的。后来学校有模拟会考，说如果成绩优秀就不用补课了。由于我成绩一般，不是很出众，模拟会考前我就求师傅帮，我不想补课，想早点回家，现在看来有安逸心。后来奇迹出现了，3课会考补课我都不用上，并且5点半就放学了，感谢师傅给予我宝贵的时间。这几天班里一个男生追我，还给我买东西，我的心里有点波动。本来前几天学法挺好的，又有点不精进，我知道这是在考验我呢，看我动不动心。于是我开始抄写红音三，读歌词部分时，曲子的旋律就在我耳边回响，我哭了。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要救度众生啊，脑子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了，我要讲真相救人。我的同学小 A 以前不信神，可是转天带了一块玉佛，我问他，你不是不信神佛吗？他说他信了，他妈让他信的。于是很自然地讲到了中共的无神论、文革、64，后来讲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他一直都静静地听着，最后同意三退了。记得第一次和他讲真相时，几乎是在吵，我一上来就说天灭中共，他就和我念叨政治课上学的东西。那时我认为学生太难救了，每天都在被洗脑，而中年人都知道中共不好，所以就好讲真相。我一直抱着这一观念来讲真相，所以救人的效果不太好。这次我明白了，不要抱着任何观念，用最纯净的思想，一心想要救度众生，那么他真正的一面会明白的。前几天姑姑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大夫说是动脉瘤引起的脑溢血，挺危险的，妈妈就告诉爷爷奶奶爸爸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帮助。第二天医生说是误诊，只是脑溢血，现在已经出院了。师父又一次给我们展现了大法的神奇，爸爸也同意三退了。我还没出生时，姥姥姥爷妈妈就修炼了，我小时候总梦见师父拿着法轮陪我玩，每次都是笑着醒来。可是有一次做梦，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大概15层楼高的类似滑梯的东西，但没有滑梯那么窄，非常非常宽，有许多人往上爬，我也爬，爬到最顶上，下面的人说滑下来也很好玩，就有人往下滑，有许多人滑下来就走了，不再爬，我也想试试，可是滑下来的感受一点也不好，我还想再爬一次，不再下来。第二次爬的人相对于第一次就少多了，这一次我非常吃力，迈一步都很困难，我惊醒了，当时还不懂是什么意思，只是非常害怕，现在终于明白了，师父给了我们一部天梯，真的替那些滑下来并且转身走的人感到惋惜。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当年的小弟子，现在的青年弟子，不要忘记当初的誓约，勇猛精进，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前几经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黄金时段大量发放真相日历。2011年11月初，真相日历就到了，今年的日历更漂亮，不但真相内容详细全面，而且插图非常气派壮观，有各个国家大法弟子集体练功的场景，也有大法弟子声援1亿多中国人三退大游行的宏大场面，世人看后会非常震撼，更能详细直观地了解大法在世界上红传的盛况。同修悟道，这是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因为从人这一层面讲，大多数世人都有一种利益之心，只要不花钱就愿意接受。从另一层面讲，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在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销毁的情况下，世人明白的一面开始觉醒，都急盼得救。所以同修们表示，一定要好好抓住这个黄金时段，大量发放真相日历，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当地的资料点制作真相日历数量较少，不能满足同修的大量发放，于是协调同修便向外地同修求援。外地同修表示，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的事情，你们缺什么我们帮什么。就这样，在外地同修的援助下，我弟同修开始大量发放真相日历。我弟有一个村庄，只有3名大法弟子，这个村庄安装了很多摄像头，平时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很困难。同修们在交流中悟道，这正是一次大量发放真相资料的好机会。悟道就做，这3名同修带上真相日历，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挨家挨户上门送，亲手将日历送到村民手上。还有一个村庄有4名大法弟子，他们每人负责一片挨门送，有的世人接过日历后连声道谢，并说明年还给我们送来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矿区，居住着几百户人家，平时职工都上班，家里很少有人。这个矿区的几名大法弟子商量，能当面送的当面送，不能当面送的就像真相资料一样挨家挨户发放，目前已基本达到每户一份真相日历。我们当地发完后，同修们又开始到周边地区发放。一天晚上，3名女同修带着1名老同修骑车到几里地以外的村庄发放，共发放了300多份真相日历。有一名新得法的中年男同修一天出去2次去外村发放。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一天我去集市赶集，走到一个卖调料的摊位前，一名女同修正在问这位摊主要不要日历。这位摊主痛快地说，要，多给我几本。我问他，你要这么多日历干啥？他说，送给别人，我们左邻右舍的人都知道我这儿有日历，都上我家去取。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你这儿有，摊主说，每次赶集碰到发日历的法轮功学员，我都多要几本送给别人。我笑着说，你发法轮功日历会给你带来福报。他也笑着说，这日历谁都愿意要。我又来到几个卖菜的摊位前问，有人给你们送日历吗？他们说没有。我说，下回给你们带几本来。他们都高兴地说，行，多给带几本来。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同修到大集上发日历，世人都抢着要，这个说给我几本，那个说给我几本，一会儿把带去的日历都抢光了，没得到的世人还很失望。一次我刚到班上，同事就跟我说，你们法轮功发的日历都愿意要。在此提醒同修，不要错过这次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已融入我生命的每一个活动中。今日突然悟道，讲真相是我们大法修炼人的本能，没有什么我今天要去讲真相，今天要去发传单之类的情况，而是我今天的一切活动都有讲真相的条件和对象，讲通讲不通， 我都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让他们的内心深处受到触动，为以后的被救度打下基础。我要自己所有言行都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正念风貌来，给世人增强了解真相的信心，让他们看到在这世风日下的社会，还有这么多秉持正义的法轮功弟子，不畏恶党的疯狂打压，义无反顾地坚持着真善忍信仰，给所有来到面前的人讲着真相，表现又是那么平和，言语又是那么和善，说的又是那么有道理，不容你不再三回味。大法弟子慈悲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觉得人生有了盼头，这是明真相后的世人真实的内心流露。下面就几个讲真相的小片段写出来，来与大家分享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与感恩。今年年初，一日我去修鞋，在一个女修鞋工面前坐下来，她给我修鞋时，我就给她讲真相，她很认同。我给了她一个真相护身卡片，让她记着上面的九个字，就会得到神的保佑。最后，我又拿出一张2011年的神韵晚会光盘给她，让她回家看一看。很好的晚会，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她高兴地收下了。这时我看到坐在旁边的一个老头一直在看着我，我刚才讲真相时他也一直在听，看样子老人很穷困，穿的衣服也很单薄，大约有70来岁了吧。我拿神韵晚会光盘给修鞋女工的时候，她一直盯着看，我想这个老人这么大岁数了，又不富裕，家里不一定有影碟机，就不打算给她光盘了。可是瞬间我就发现了我的分别心，认为她年岁大了，没什么文化，没什么钱，就忽视了她，这不是我该有的表现。当我看到她那期盼的眼神时，心里略过一阵难过，真的像师尊说的那样，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转法轮，心想我一定要让他知道真相，就转过头问他，您和他只修鞋工是一家的吗？他说不是，那我也给你一个护身符，常念上面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保佑您平平安安，健康美好。老头高兴地接过护身卡片，马上装在了衣兜里，嘴里一个劲儿地答应着。我又拿出一张神韵晚会光盘递给他，告诉他回家和家人一起看一看吧，谁看谁有福分。老人双手接过光盘，很精心地又装在了里面的衣兜里，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一个劲儿地说好好，回家看看。老人没什么文化，不会表白什么，但从他那高兴的面容上，我看到了他生命明白真相后的喜悦与感激。今年9月份，我家的煤气罐需要灌气，就找了一个流动灌气的来家里，是外地的一对夫妇。最后付钱的时候，我就给那个媳妇儿讲真相，我告诉他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千万别信共产党那一套，他是真害人的，不让人信神，谁听他的谁倒霉，我们老百姓就是图个平平安安，现在就是法轮功能保佑人，谁信法轮功就会得到保护。你们每天开车走街串巷，东奔西走的，更要图个平安顺的，信法轮功就会得到保佑。他说真的吗？咋保佑呢？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心里念就行，再给你个真相护身符带在身上。他说好好，我放在车上。我让他退出恶党相关组织，就不会跟着恶党遭淘汰。现在是天灭中共，明白人都在退出他。他高兴地说在某某村那里的法轮功已经给我退了，我也为他高兴。临走我又给他一张2011年神韵晚会光盘，让他们回家一定看一看，让全家人都看看，告诉他非常好的晚会，高品位，纯善纯美，世界一流的演出，看了就知道了有多好。他高兴地接过去说回家一定看看，我家有 DVD 机子。这时她丈夫给别人也换完了气，我让她把那些话也跟她丈夫说说，相信大法好，别信共产党的话。她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还有一例就是今天的事，下班回家后，我不打算做饭了，准备在外面买点简单的面食，在一个卖烧饼的店铺前，我买了两个烧饼。一个50多岁的妇女在忙着，她给我装好后，我掏钱时正好有一个护身符也掏出来了，我把钱给她了，就对她说，给你个护身符吧，带着它能保你平安。她接过后说了声真好，又很吃惊的样子问我，能保平安？你在发这个吗？你对谁都给吗？我说，也不是对谁都给，不接受的人就不给，我只给好人。他又问我，为什么给我？我说，因为你是个好人，我看你面善呀。他长长的哦了一声，好像在思考似的。我就告诉他，千万别信共产党说的话，法轮功可是好的。他问，是法轮功吗？我说，法轮功可不是共产党说的那样，法轮功是让人修真善忍的。他说，我怕孩子看到。我说，你带在身上谁能看到？你在心里默念谁能知道？你又不是做坏事，你却能得到保佑，你怕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心里骂共产党的，他知道吗？他说，是，谁也不知道。我说，共产党的那些贪官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信他，他也不保佑你。现在得病的医院治不好，还会把钱花光，倾家荡产，家人也跟着受罪，闹心。现在只有法轮功是真正能保护人的。共产党不让人相信神的存在，可神是真实存在的。上岁数的人都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这辈子有好事，是因为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不干好事，就会给下辈人带来不顺利，也是因为上辈子损了德了。岁数大的人对这些都是相信的，他不住的点头认可。我接着说，共产党不许你发表不同意见，你给他提意见，他说你是反党，扣个帽子给你抓起来。世界上哪一个政党也不是这样的，都允许民众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有共产党却把给他提意见的人抓起来。所以共产党是坏的，共产党只能害人。我说的时候他不住地点头，还重复我说的共产党只能害人。我告诉他记着护身符上面的字就行。他说，我不识字，咋念啊？我说，很简单的，就是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的时候就常念念，肯定好，不是让你非得咋做，没有任何限制，你该做生意做生意，不影响你任何事。他听了脸上露出了舒缓的笑容，最后说，你有文化，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是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我体会到，只要自己心在法上，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正念就会很强，讲真相的时候，思路就会源源不断的出来。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真知 生罪业，独自笑天上人间枯草老，慈悲浩荡难尽诉，寻美妙众生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